弟兄姊妹，有冇留意我今日有咩唔同啊？我见到有啲人咧都同我一样，系即系挂上系咧纪念，即系一二次世界大战啦嘅纪念日，和平纪念日。弟兄姊妹，当我哋话彼此愿你哋平安，彼此问安嘅时候，我哋回想系喺一二世纪。即是在上个世纪二十世纪，人类发生了是遍及影响全球的一二次世界大战，人类的科技已经可以毁灭这个是地球。而特别今年，为什么我想一开始讲道之先再跟大家一起祈祷，甚至是带上这个是标记着一二次大战的一个襟针，是因为我们再一次在后疫情的世界，我们是面对其实无论在中东现在仍然是战云密布，甚至在疫情期间欧洲发生了最大二次大战之后的俄乌战争还未停止，甚至我们亦见到蠢蠢欲动，一些的国家亦参与在其中。所以我们是比任何我们在世似乎我们更感觉到在我们周遭这个世界是更加出现那种动荡不安的因素。我先邀请大家，我们安静下来。当今天我们讲到会讲是家庭这个课题，但是我们要紧记住，没有家岂有国，没有国家庭也是会崩坏，甚至国与国之间出现已经是耶稣基督在在世的时候讲到末世的景象，将会我们看见主在来之前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而事实上就是在上个世纪出现大范围影响多国的一二次大战，使至当1945年和平之后，我们每年西方国家特别强调要纪念是一二次大战人类历史带来那种的危害，而我们又没有更去彼此提醒怎样能够活出主的和平，而我们的信徒我们的教会群体又有没有活出成为和平之子呢？我邀请大家为到这个世界的和平，特别看到中东的局势，看到俄乌的战争，我邀请你在你座位，你为到世界执政当权的能够去醒觉，怎样能够使至这个世界是促进和平，甚至呼求刚才诗歌所说，我们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在我们预备下个月将临期，我们要谨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要将和好的福音带到给每一个人。你常洗座位，为到在战火游轮是生灵涂炭的人之中，他们能够是认识遇上救主耶稣基督，而是得着和平的福音，看见人生的出路和盼望。 让我再一次为到是和平纪念日对我们的反思提醒献上由衷的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殿中，我们认定耶稣基督在世，宣告你是和平之君，你赐下和好的福音，要带来粉碎人间的冤仇，藉着十字架成就的救恩，让我们知道不再分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不再分是男女，不再分 是自主为奴，一切都藉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在主里面归为一体。故此主啊，求你使我们教会成为明亮的灯台，甚至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是活现出那种基督徒馨香的生命力，使至人从我们身上，当我们实践彼此相爱、彼此宽恕、彼此辅助，使至能够看得见在教会里面是有真正的和睦。又愿和好的福音亦藉着我们行事为人，藉着我们的口传扬，更多人能够愿意的归向主。甚至我们为着当下无论俄乌的战争已经三年未停，甚至是我们看见以巴的冲突，也是我家庭在八年多我都没有看见以巴冲突那种扩散未停，是威胁到是邻邦的，无论黎巴嫩又或伊朗，中东是战云密布，我们需要举起圣洁的手去祷告。愿我们今天在加拿大能够得享安稳，我们不要因此而夸口，要更多关心时局，要为到这个世界当权者祷告，使至我们认定，认定 是我们的三一的真神仍然坐着为王，在洪水泛滥之时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使至我们身处在末世之中仍然在主里面得着安稳的力量，甚至是成为一个胸怀普世的信徒，是能够时刻去敏锐周遭，去为到世界代求。我们有声无声同心合意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言归正传了，弟兄姊妹，我想先问下大家，你们有没有听过是夫妻节呢？有听过的举手，有没有人听过？没人听过？我再问一次先，不知道是否刚才我们祈祷太过沉重，我再问一次先，有没有人听过夫妻节的请举手。好，我见到至少有一个了，是的，那我都举手，我是第二个了。再问多次，我怕大家好像未醒一样，你们有没有人听过夫妻节的？有的举手啊。好，有几个了， good， 是的。好，今天我要班门弄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日本呢，我们教会很多的人懂讲日文的，那我一阵班门弄斧，我讲日文你们不要笑话。日本呢就有好夫妻日，是啦，1122，是啦，11月22号，即是本月的22号，是日本呢自己在国家里面定为叫做好夫妇日。为什么会选是11月22日呢？是取自1122的日文发音，依依夫妇，我读了1122发音，是跟日语那个好夫妇依依夫妇是谐音相同。如果我读得没那么正，就问一些是讲日文、学日文，甚至有当地有日本血统的弟兄姊妹，你就请教他们了。 所以日本的傳統文化裡面，他都重視家庭，他覺得要突以在今日現代個人主義抬頭的社會裡面，要重新去呼籲在家庭裡面夫婦要重視好的關係。另外在香港，香港在十多年前有基督教的機構推動重視家庭的關係，因此就設立了是2011年，記住2011年，當年2011年是11月11日，他們當時說2011年11月11日是6+1，自此他亦強調4+1，6+1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及後他們特別強調在婚姻裡面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表徵，是要肯定，是要呼籲鼓勵弟兄姊妹要確立美滿的婚姻，必先是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要重視4+1。所以這些基督教機構，他們都在教會裡面是認定社會最重要的一環，要鼓勵信徒怎樣好好建立家庭，甚至響應鼓勵教會響應一同慶祝4+111月11日夫婦節。今天主日是藉著是使徒保羅所寫給哥羅西教會，我們來到書信的末段，當中教導是信徒，無論你今日是已婚的，又或你將來考慮進入婚姻成家立室，到底怎樣建立在主裡面夫婦相處之道，方可以榮神益人，這個就是經文裡面保羅想跟我們分享的重點。如果你手上有聖經，或者你可以用你前排堂用的聖經，你翻開是新約聖經，是哥羅西書3:18-19，我們會拉闊一些再看上下文的段落，我們看看當中究竟保羅對我們有什麼教導提醒。我們先回顧一下是第三章特別上文的部分，在哥羅西書第三章，當我們講夫婦相處之道之先，上文是講什麼呢？3:12裡面，保羅說一個真正信主，既是神揀選的選民，是聖潔蒙愛的人，我在幾個禮拜前講到已經提到了，是會怎樣的呢？是會你全有聖靈，其實原文是知道你好像穿上新衣一樣，是會聖靈流露在你身上，流露出那種聖靈要我們流露的品格，包括是憐憫、恩慈、謙虛、温柔、忍耐的心。同時這一段裡面是3:8講到，如果你真的這樣是有聖靈同在，你就會流露這些美善的品格。那你從前還未有聖靈，還未信主，還未 是蒙神是啦所愛，是揀選的子民，你會是怎樣呢？你就是穿上以前是舊衣來的，所以你要去脫去你的舊衣，即是要棄住一切的惡事，包括是惱恨、憤怒、惡毒、毀謗和口中污穢的言語。以上通通往往就是提醒我們要勒住舌頭，勒住舌頭，因為舌頭是口出，即是出口傷人，是當中舌頭是往往破壞了很多關係。接著當時收信，如果你代入是當時收信哥羅西的信徒，當你看了這些上文的時候，你自然而然會問，究竟在生活裡面我怎樣實踐出來呢？ 在什么场景实践出来呢？而对于古时的希腊罗马传统的社会，他们怎样去作教化呢？他们认为家庭是建构国家的最基本的单位 unit， 其中是希腊的著名的哲学家，是智者亚里士多德 Aristo。 亚里士多德在他《论政治篇》里面曾经这样讲过，他讲过什么说话呢？他说因此要好好的治理国家，部分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先要处理好基本的关系。是什么基本的关系啊？就是指到家庭，而家庭你包括的范围是夫妇、父子、主仆的关系。因为作为丈夫、作为男人的是一家之主，而你的妻儿，无论你的妻子、儿女，甚至是仆婢，被视为要管理好你的家产、产业。这一套当时延续下去、传承下去，在罗马的社会就称为叫做家庭规章的责任 household code。 这个家庭规章的责任岂不是跟中国儒家所说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说的齐家是一脉相承？所以我们除了明白到其实当时是修信的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他们都重视家庭，他们都知道罗马社会是要重视这些家庭规章的责任，做爸爸的、做丈夫的，怎管好妻子、管好仔女、管好你作为主人、管好你的奴仆，他们通通都知道的。加上当时教会出现了什么传言问题呢？是因为外边未信的外邦人对信主的基督徒建立的教会的群体是产生了一些的误解、谣传。谣传什么呢？第一，他们认为喂，我们在罗马的帝国，我们是圣行由希腊传承到罗马，我们是多神的宗教信仰，为什么你们却不拜是希罗的诸神？你不怕被诸神罚你的吗？令到你是受咒诅的吗？为什么你们只信是独一的真神，跟随耶稣基督呢？这个是他们其中一个谣传误解。另外他们更听见有使徒是如此教导。哪个使徒这样教导呢？保罗里面讲到话，不分犹太人、外邦人，是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你们都成为一体了。这样讲的时候，信徒在家里面是不是就变到无大无小，不需要再分是尊卑男女，还有主仆的阶级？哇，如果是这样的时候，老公怎么管老婆，主人怎么使得动仆人？会不会令到家不成家，甚至造成在罗马社会里面的秩序混乱呢？无怪保罗在此要正视和教导外邦的信徒，你们既在希罗社会里面是要守这些家庭规章的责任，做丈夫要管好太太、管好仔女、管好仆人，但是又如何展现出在主里面那一种新生命和新生活的价值观？这一段的经文段落正是要讨论回应以上谣传的问题。古时 傳統家庭核心的單位是男夫女妻組成，故此保羅先論信徒家庭夫婦相處之道，這是最重要的第一環。所以經文一開首他怎麼作吩咐呢？很簡單，保羅就說不如讓我一起讀了，好嗎？預備起，你們作妻子的要信服自己的丈夫，這在主裡面是合宜的。如果當男人作為是丈夫一聽見信服 obey submissive 這個字 submit to 這個字詞的時候，你會不會心裡面的反應是怎樣呢？會不會立刻舉手舉腳，然後贊成贊好，正啊，做女人的太太要一味信服丈夫，聽使聽教聽話，冇得四路。剛才有沒有弟兄男人是這樣想的？有的舉手啊，不敢舉手是不是？怕完了崇拜之後回到家啦，是不是好像以前粵語殘片要頂痰罐呢？是都不要舉手。保羅所教導的這句話好像很簡單，但是我想提出有兩點值得注意，不要單單看中文信服兩個字那麼簡單。第一點，要了解信服這個原文動詞那個語態是什麼。首先保羅很特別用這個字，因為希臘文是很有智慧的，希臘人很有智慧，他是將那些的動詞是直情是要分得清清楚楚，歐洲語言就是這樣，希臘文開始分到清清楚楚，很有那種理性邏輯結構的。我們學一學信服這個字。首先保羅是原文的動詞語態信服，他不是用主動的語態 active voice。 如果用主動語態呢，個翻譯就是作妻子的要主動地信服丈夫。如果按今日呢落地的講法，就是老公是的是的，我會信服你的，是這種態度，主動嘛，哄老公嘛，咁啊就係嘅係嘅，老公你講乜我都聽曬你講，我信服你。保羅唔係用緊啦 active voice， 唔係啦主動嘅語態。第二，保羅亦唔係用啦被動嘅語態 passive voice。咩叫被動語態？如果係被動語態，我哋一譯出嚟嘅經文就係、是、作妻子嘅要被逼地死死地氣信服丈夫。什麼叫做被逼地死死氣氣信服丈夫？我現在扮一次給你看。老公啊，你在家裡面是不是犯班主？我怎麼都死死地氣被逼這樣信服去做啦，就是那種啊，明白嗎？但保羅不是用這種語態、啊、不是用主動 active voice， 又不是用被動 passive voice， 那還有什麼語態啊？希臘文的精彩之處，高等的語言，它還有第三種語態。保羅刻意用是中間關乎自身的語態，叫做 middle voice， 温心 personifer。 你講緊咩？好，我解釋俾你聽，記住中間的語態，不是你變咗夾住中間，唔係咩叫中間的語態？關鍵是在乎關乎自身的語態。什麼叫關乎自身的語態啊？我譯給你看，如果真正的意譯，你們作妻子要自發甘願地信服丈夫。什麼叫自發甘願地信服丈夫？就是我是甘心樂意的，我是啊是為著這頭家，為著耶穌基督，我學效耶穌基督這樣的信服，去信服甘心樂意的信服丈夫，使至他得以被建立。 所以我们要问这个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呢？不是，保罗说不是你丈夫当时父权社会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很多女人都没有经济能力要看住丈夫的脸色做人，因为他是经济支柱。但保罗说你不是基于丈夫是属你经济的支柱，在家里面是最有话事权，乃是经文里面第二个我要提到注意的重点，是在主里面你才能够是甘心自发地去顺服丈夫，是为着主的缘故，是甘心自发地是为到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而顺服丈夫。当讲到顺服的时候，其实怎么理解顺服呢？其中顺服最佳的写照，我就以是耶稣所说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作为顺服的最佳写照。我们想一想，一个被劫重伤的陌生人在路上瘫了，在路上无助的时候，我们知道有比喻讲到说好撒玛利亚人因为动了就是有圣灵，提到的是怜悯，是恩慈，这一种圣灵流露的品格的心，以致他信服主而去作出那种回应需要。我们想一想，在信服里面我们再深思在这个比喻里面三方面的人物。第一是打劫强盗，这个劫匪行事的原则是怎样呢？很简单，这个劫匪行事的原则是你所有的都是我，所以我要抢回来，我要拿走它。很简单，做贼就是这样的心态，是吧？什么都是为我。第二，在比喻里面路过的祭司和利未人行事的原则是什么呢？是他们说不要帮他了，一阵有失身份，哎呀，碰到他的血的时候玷污了我，我怎么去服侍呢？所以我所有的都是我的，现在今天，所以我要保住这些的身份面子，保住我自己的一切。所以无论是劫匪的行事原则，路过的宗教领袖、祭司和利未人的行事原则，一言以蔽之，都是自我中心，都是自我中心作出发点。相反，撒玛利亚人行事的原则怎展现出那种信服呢？我们看一看撒玛利亚人的行事原则，为什么他得主称赞是好撒玛利亚人？是因为我看见你的需要，你当下那种迫切，我将我所有的都给你，我要用来将我有的给你，是使你的生命是经历到在主里面被爱、被辅助、被建立。简而言之，就是贯彻在主里面爱人如己那一种的价值观。而作信主的妻子，我们有没有以那一种是爱人如己，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在主里面是信服丈夫，而甘愿放下自己，甘愿放下自己，以致成就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呢？此外，另一方面，当保罗提到特别强调要在主里面要画了一个的 boundary， 你是在主里面去信服丈夫的时候，正好提醒彼此作夫妇的
当要求是信服对方的时候，你不是一味信服或者是没有底线的立场，而是在主里面，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合乎在主里面圣经的教导为原则，是遵主的话而行作大前提。我们举一些生活体验的例子，例如老公叫老婆一同，我们有报税的季节，在报税的项目上会不会是以图隐瞒瞒税？甚至我常常提醒我们移民家庭的组里面，我们会不会在特别在境外，在移民的过程之中，境外的资产是没有去申报呢？而为了要交少一些税，而骗取更多在加拿大里面福利的津贴，我们要问，在家里面我们夫妇要彼此去问，这样合不合呢？合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呢？我想说，是显然是错的，是错的，是违背圣经里面，是旧约到新约的教导。旧约十诫里面第十诫说不可贪恋，是指到包括是钱财，而新约里面提醒我们是贪财是万恶之根，当触犯了被揭发是税务是瞒税这些条例的时候，我们是会有严重的后果。我曾经在香港舞会认识有一对的夫妇，他们人生可以说是人生的胜利组，他们夫妇彼此各在香港两间最好的大学，分别的是大学当教授，却因为一时的贪念，他们各自是用自己大学教职员的身份，教职员当时是有房屋的津贴 housing allowance， 原本如果他结了婚的时候，在个制度合法的做法是夫妇组成一个家庭，你就只能够拿一份的房津，结果他们却是拿两份，各自向各自的大学去申请，尝试拿两份的房津，结果骗取了超过150万当时的港币。因为这样的缘故，后来东窗事发，被揭发，被警方检控，令至我认识这一对大学教授夫妇是身败名裂。去到那个时候方知道要寻回返上帝赦罪之恩，以致当时他和我教会的主任牧师是一起是认罪痛悔祷告，是立志重新做人，甚至透过讲见证，是讲自己失败的见证，提醒身边的弟兄姊妹不要以身试法。由此可见，作为信主的妻子，要指明圣经和律法的原则，法律的条文，以温柔的心劝导规劝丈夫，不要因一时的贪念而惹上官非，甚至是失见证，令神痛心而得罪神。再者，当讲到在主里面要信服丈夫的时候，我们要思考另一个的课题，在一些更严重的情况，若果丈夫常常是以肢体的暴力虐打妻儿，作为太太是不是一味哑忍顺服，纵容家暴呢？是不是呢？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古时希腊罗马的社会是极为普遍，是不当太太和子女是人， 只是当自己家里面的家产货物一样。时至今日21世纪，甚至在我们加拿大北美的社会仍是有出现其中酗酒的问题，造成家暴仍然在我们加拿大是相当严重。这种所讲盲目一味的信服，我想在这里再一次教导澄清，在主里面是不对的。因为丈夫所做的、所作的是家暴，是 domestic violence， 已经危及妻子、儿女个人的身心灵的安全，是明显触犯了是造成伤害他人的法例。作信主的太太，如果真的发生在你家中的这样的事，你不要哑忍家暴，你必须尽快寻求警方，甚至来到教会藉着牧者协助，以致转介去到社工的辅导，在那个 shelter， 是临时那种家的避难所，去保护自己和你所爱的儿女。当讲到这里的时候，不难想象接下来保罗要向信主已婚的弟兄作出怎样的劝导呢？让我一同读今天讲到经文最后一节内容，哥罗西书三章十九节，预备起。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不可虐待他们。换言之，保罗说你不要当太太是你的附属品，任意的是糟蹋、践踏、咆哮、任打任怨。因为你的太太是本有神的形象 image of God， 是有同一位所相信的主，更是你结婚的婚文里面认定是你的太太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当在人神面前，在主里，你们二人是成为一体。不过当我们看到这节的经文的时候，为什么保罗真的简单说一句你们要爱你们妻子呢？到底作丈夫要爱妻子爱到怎样的一个程度呢？这么简单只是说爱妻子，那要爱是爱到一种怎样的程度呢？保罗在同期另一封的监狱书信以弗所书就为这一句作更具体的解释。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同样上半句一模一样，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然后保罗作出更具体的诠释，说怎样爱你妻子啊？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即是说你要爱自己妻子到一个地步，如同效法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是牺牲、是舍己的爱，即是说是至死不渝，爱到底。不要忘记，我们往往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信徒，我们用了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人是自由恋爱的观念看这些经文。然而古代的父权社会婚姻的结合是怎样的呢？古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孟子讲的话。究竟什么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因为今天我们年轻人未必知古文，我就解一解这句古文给你听。这句的古文是指到是子女的婚姻必须由双方的父亲为主， 經，當時是經媒人的介紹，然後門當戶對合適的時候是許配結合的，故此當時的婚姻的目的根本不是建基於雙方的愛情基礎，好像現今的人一樣講求自由的戀愛，不是這樣的。而結婚的目的在古時最主要亦是最重要，是為了男家傳宗接代，有繼後香燈的男丁作為在羅馬帝國的合法下家產的繼承人。所以對第一世紀當時是希羅社會外邦的信徒來說，保罗竟然要求妻子要自发甘心地在主里面顺服丈夫以先，竟吩咐丈夫是你先效法丈夫，你要先效法耶稣基督，是啦，舍命牺牲舍己的爱，即是说连条命都可以献上给你的妻子，是爱他爱到如此地步，爱到底。我想说，没有自由恋爱底下，只是为了传宗接代的婚姻目的，保罗说要爱妻子，简直是划时代破天荒，是颠覆当时世人的婚姻观。妻子甘愿放下自己顺服丈夫，而丈夫必先以那種舍己犧牲的愛活現在家庭，雙方夫婦一切信服和愛的源頭力量，乃是基於耶穌基督，乃是基於耶穌基督。故此保羅在這一段家庭規章的責任裡面，他以竟然刻意重複地是提到一個字，是提了七次，是哪個字呢？在這個家庭規章的段落裡面竟然七次提及主的字。你對妻子的時候要在主裡面是合宜的這樣對待，你對兒女要在主裡面是啦，咁样能够得主喜悦。你对仆人要一全心诚实咁样去敬畏主嘅心对待仆人。你对仆人嚟讲，仆人你点样去对主人，就系好似做俾主耶稣基督一样。甚至你做喺主人身上，就好似做喺主耶稣基督嘅身上，将来咧会得着基业奖赏。而你侍奉嘅唔系单单侍奉你主人，系侍奉你嘅主耶稣基督。甚至將來無論是夫婦關係，是父母子女的關係，甚至是主人對仆人的關係，我們將來是要在主再來面對審判台前，是要知道我們要向天上的主耶穌基督去交帳。所以保罗藉着七次是代表是希伯来文化的完完全全，七次提及主的字要表明耶稣基督先是完完全全真正一家之主。所以新约的婚姻家庭观念带领的次序是怎样呢？必先是主带领丈夫，主带领丈夫，令到丈夫可以在家里面学习作带头，然后由丈夫再陪同妻子和儿女是驾驶这个我称为叫做爱妻号，是共同建立，是建立怎样的三重关系呢？是最先的，是以主耶稣基督为首，接着丈夫效法耶稣基督为首 去带领家庭，要爱妻子，然后妻子又愿意的甘愿学效耶稣基督这样，要建立丈夫去信服。这个我称为叫雨伞的三重婚姻正确基督化家庭的关系。其中不少的家庭因为太太太爱作带头，渐渐我看见是令到一些的丈夫是失去了自尊，结果就是因为这个错置了这个次序的带领在家里面，令到自此在家中凡事的决定，丈夫都慢慢变得是沉默，是退缩。再者，更多的家庭夫妇没有同心高举，是以耶稣基督为一家之主。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是真的夫妇同心，是以耶稣基督为一家之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尽量一家人是同心合意，是欢天喜地，是预备好准时的回到教会崇拜，甚至是要勉力的竭力的，是要一起鼓励对方，是恒常家人可以参加到小组团契，不会一个回一个不回，是更要守望鼓励家人是与主亲近，甚至约在一起是要分享主的话，是定期的有家庭崇拜和灵修。而今天在你的家庭里面，哪一个才是真正一家之主呢？正如讲到一开始所讲，要成为一对好夫妇，我再讲日文，依依夫妇，好夫妇，必先男的作丈夫的要在主里面爱妻子，是那种舍己牺牲的爱，爱妻子是爱到底这样爱妻子。女的作妻子的要在主里面是学习甘心乐意效法基督的信服，去信服丈夫。我曾经在讲坛里面是推介这一本书，我会捐去教会里面的书，有简体的中文和英文，在 Amazon 的二手相当便宜。这本书是我常送给结婚的新人，是由美国资深的牧者艾格列治，他所写的是一本关于是如何建立是基督化美好婚姻，畅销已经出了20年版本，是大家都深受获益的一本好书。英文名叫 Love and Respect， 爱同埋是尊重，是指到什么的爱，什么的尊重呢？他的副题说 The love she desires， 妻子是需要爱，然后是The respect he needs， 男人丈夫却需要尊重，岂不是就是现代版扼要地归纳保罗今日向我们讲夫妻相处之道。而书中里面论到作丈夫，因为今日是男人讲道，我就讲下丈夫。书里面其中好精辟的用了这个串联的字 couple， 是指到是什么呢？他说真正建立的夫妇，作为男人你要记住 couple 这个字，第一 C 是 closeness， 亲密，是指到你要在婚姻里面建立亲密感。你就想一想，究竟你婚后你有没有定期拍拖的？有没有定期拍拖的呢？你有没有每月是约你太太约会呢？比如我在上年，我和太太有幸 是因为去参与恩爱夫妇营，是作导师的培训这个的工作坊。我们就去到温哥华，我很感激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我和我太太有时有三个仔女很难拍拖，亦知道我是今次出差，他们就二话不说去做了司机，每日接送我的仔女上学和放学，亦因为这样的时候，结果就造就了我们是结婚周年纪念，可以在工作坊课余之后顺路去到当地温哥华，是上映手挽手的去拍拖，如同重拾翻婚姻周年那一种的度蜜月的亲密感。你有没有定期这样和你的配偶拍拖呢？第二， openness， 坦白。究竟在夫妇关系里面作丈夫作妻子怎样坦白呢？你知不知道对方有什么的挣扎软弱，同埋面对试探，仲有咩嘅罪系佢嘅 weakness 弱点呢？而当你面对呢一啲软弱试探嘅时候，你又愿唔愿意向配偶系坦露自己生命嘅黑暗面？我想讲，我嘅经验系，当一曝光嘅时候，黑暗就会喺我哋夫妇关系唔再存在。因为坦白，在主里面一起祷告，主的恩光使至我们彼此面对罪的试探、引诱、软弱，就一扫而空，不再成为我们关系的阻隔。如果我们不能够透明自己的时候，往往就反映我们夫妇关系是不是有隐瞒、有不信同埋有猜疑呢？你坦白嘅程度去到点样呢？第三 ，understanding 了解，了解系指到你有冇去认识相处咁耐，你点了解你嘅配偶个情绪、感受、反应，甚至佢嘅属灵嘅状况？你知唔知道你配偶有冇稳定嘅系读经、祈祷、灵修、亲近神呢？你有冇问对方嘅呢？第四 ，peace making， 和解。我点实践嘅呢？喺我超过20年嘅婚姻里面，夫妇之间嘅冲突，我为咗要实践喺主里面作带头嘅丈夫，我总先主动同我太太道歉，然后希望能够和好如初，一起翻到主嘅身边。而有啊，因此可以同心，冇阻隔，冇嗰种严苛，可以一齐祷告。你愿唔愿意作丈夫带头咁样？唔好爱面子而唔肯向太太去认低威。最后两个 L loyalty， 忠心忠诚。作为丈夫嘅，你有冇去向太太一起立定我们男女相处的界线，是让太太放心，甚至出差的时候夜晚约定你一起，不要进入试探，而是跟太太一起祈祷、分享，甚至网上电话的平台去交流呢？甚至我自己的实践里面，我跟我仔女分享，跟我太太分享，我要与眼睛立界线，是夫妇一起会不会被网上会成瘾呢？男的会不会呢？是不自觉是被 Cyberset 色情的软件、色情的网页困扰。你有没有是有一些过滤的色情软件是双方夫妇都知道 passcode 而有守望呢？而太太的，你会不会不停的是变得你观察到太太是不停的煲剧或者网购，不蚀底这样，但是网上花很多时间，是不是忽略了跟太太那种关系的沟通呢？最后也是相当重要，是 esteem 尊重， 你有没有从来重视家人的生日，甚至每年珍而重之结婚纪念庆祝呢？我鼓励温成环宣道会温宣家里面这个属灵的家里面为人丈夫的弟兄们评估一下自己这个 couple 六个层面，究竟我们有没有尽心竭力这样爱到底，舍己牺牲的这样爱太太，为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若果今日的讲道能够唤起你的心，以致彻底的实践夫妇在主里面相处之道，我敢保证，如果丈夫你这样去彻底这样去贯彻这个 couple 六个层面这样去爱舍命的爱太太，我保证你的太太，你的妻子必定会在主里面甘心乐意的信服丈夫。这个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所期盼在主里面的愿景呢？让我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你在创世之初就藉着建立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还要信守婚文，是一生一世，就要在地上里面要建立健康合乎神心意的社会，必先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上主，你让温宣家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成家立室，甚至我们经历过，我们看到今日在我们身处周遭的世代，却因为是讲求那种犯人权高举人那种自决的自由，使至很多人在婚姻路上在感情路上都变得越自我中心，而没有以耶稣基督为首为中心。所以主要让我们再一次是思想我们夫妇之间在主里面有没有彻底实践作妻子的在主里面是甘心自发地信服丈夫，作丈夫的在主里面有没有效法基督的是舍己牺牲爱太太爱到至死不渝。愿主藉着今日的圣道，藉着你的话语，藉着圣灵在弟兄姊妹心里面动的善功，使至我从弟兄姊妹的身上听到他们更多分享，他们所建立的家是以耶稣基督真正成为他们一家之主，而他们的儿女更渴慕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在主里面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我们有声无声同心合意祷告，奉主名求，阿们。